走出咒诅，就是因为罪而把神原来的福气，把原来神的这个创造的律呢，就往逆向的走入了一个反正跟福气相反的，那你就晓得那是什么哈，这罪的律就会带我们到一个灭亡也好，或者是毁坏也好的这个方向去了哈。但是神给我们一条路，就像刚才妈咪讲的，他让他的儿子到世上来，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活又真的路哈，就是可以回家的路，所以我们就进入成全哈。那首先呢，我想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刚才呢，神说，妈咪说呢，神是那么伟大的神哈，那么大，那么大的一个神。那人之所以没有办法去体会到或信靠这个那么伟大的神，是因为我们没有在留意，没有在留意这个所有神的创造。我们绝对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啊，因为我念了神学，我读了很多圣经，所以我就可以更有对神的一个伟大的一个深入的一种信念。我想不是这样子的啊。从神埋伏在，或者说应该说暗示着我们，用什么暗示？用他所造的一切暗示我们。我一开始要讲这个课的时候，我就提出来那个罗马书第一章啊，他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不是跟我们捉迷藏，故意就躲起来，然后让我们呢经历很多的这些走了很多冤枉路，才恍然到说哦，原来你在这里，不是这样子的。当亚当夏娃一犯罪的时候，神就出现了，他不是故意要躲藏，那他有他的创造的这个他的那个这个工作里面的一些定律是不能改的。那当我们说走出咒诅的时候，就等于说回家了，就回过来。那么在这里呢，神把他的神性呢放在这个他所造的一切的里面。所以那个罗马书的第一章第二十节说，自从造天地以来，我们如何能够把神的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启示，或者是说的眼界，我们眼界是要慢慢开展的哈。如果你跟神的关系一直若即若离的话，那就只有在刚才妈咪讲的，就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哈，等一下有，等一下没有，等一下大一点，等一下就小下来，会缩水的哈。那这里提到说，当我们看到神所造的这一切呢，就等着神在提醒我们说，我有那，如果你看到也能看都那么伟大，那何况这一位这个造天地的神。好，那这个是我们不能推诿的，不能说哎呀，我神啊，我就看不到你啊，我就没有办法体会到你啊，所以我当然我的信心就小，这是不能推诿的。好，那之所以我们会走向一个逆的方就是等于逆境的方向，或者是逆着神的律的方向呢，是因为当我们不察觉或不在意神的这种启示或神的对我们的示意的时候呢，那当然我们一开始就提到这一课哈，就提到说我们的眼睛思念会变成虚妄，我们的眼光会变成昏暗。这是我觉得人最可怕的地方，人最绝望的地方。好，人都在找爱，人都在找希望，人都在想要向着康庄大道走。可是问题是，当我们的眼光，因为我们已经不在意神的这些对我们的普通一般的启示，启示是人不能给你的，只有神可以给你。他所造的所造的这个天地，或者是他所给你摸得着、看得见、体验得到的，包括你看着你的孩子从无变有。当你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一个女儿的时候，是不是从无变有？怎么会从我肚子里面出来一个婴儿呢？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神的这个奇妙的工作的一个启示。还有就是当你在吃一个果实的时候，它怎么来的？从一个籽粒，从一个那个种子，一个小小很不经意，说跟泥土都分不开来的种子，竟然会成为一个你在吃的，提供你营养的，各种各色的，各样的都在它的里面。 现在我们都知道这个健康饮食哈，大家都强调说我们一定要吃各种颜色的蔬菜或水果，这个我们现在慢慢都我们都在长知识了哈。你看到这些，看到每一片叶子都不一样哈，如果你是研究比较属于的研究的这个方面的或科学的方面的那个专业的话，那我们就更能够每一天都体尝到神的奇妙。可是为什么我们却视而不见，感而不觉，恩而不报？什么原因？因为我们在走一条逆的方向，我们的眼光已经怎么样，昏暗了，看不见了。那个以利哈，那个撒母耳的那个老师哈，就是这样。当然，我在讲的是我们的心灵的眼睛。刚才妈咪说，我们的饥荒不是食物，我们的饥荒是我们心灵里面我们所真正需要的，变成一个很荒废、很荒凉、很饥饿的一个景况，我们自己不知道。你知道以色列的这个以色列国这现在这片土地哈，曾经有一段时间完全荒凉。马克吐温他都这样讲，他说我看到的就是都是好荒凉的一片土地，可是有神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现在以色列对于这个他们的这个出产的东西，他们的这个技术好，都是一流的。怎么回事？你看那个土地看不到神，可是当你再次看到神的应许，他的这个以色列国民回来之后，当神在那里的时候，一切就回春了。好，那么我要从这里接，因为我们从一开始就在谈到这个什么叫做咒诅，就是人已经逆性的走向跟神原来赐福的方向，那么我们的眼光是昏暗的，我们的思想是虚妄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要来看我们的这个例子。我现在基本上会给你们一个反面的例子跟一个正面的例子，我们在讲女人，好吗？还是要 focus 聚焦在女人身上，因为大部分是姊妹，而且是姊妹的聚会。好，那偶尔我们要了解一下男性哈，神对男性的一些他的心意哈。好，刚才我提到说，我们没有办法从我们每一天这个大自然的生态里面，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来看见神。那当我们没有办法在意神的时候，他的心意我们就一点都不懂了。好，那我们现在今天要来看的这个例子呢，很有意思，也非常的通常的一个人生故事。那我们要来谈的是一个女性叫做大力拉，然后一个就是参生啊，他们两个是产生这个故事的两个人物哈。那我刚才一开始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哈，或者我要再一次澄清哈，我常常跟我们大家说，在神的眼光，好，当我们如果仔细的去体会到神的心意，你会看到神的眼光，世界上不是分好人跟坏人，好人是跟坏人是人的自己的经验去把它区别的。我就稍微讲点我昨天的体会好了哈。美国是一个陪审制的这种法院的这个法的制度，那么它会包括有陪审，就是说一般的人，然后一般的人呢需要在情跟理上面去听证，然后去做一个判断，这是一个这个到最后结论前的一个很重要的，非常重，他们很注重的啊。然后法官是什么？法官是对于法是绝对的权威，他要把就是你的最后的决定一定要合乎法的，如果不合乎法的话，他就不能站得住脚啊。那么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律师，律师就是维护人的，维护他的这个顾客，可以这样讲，他是赚钱的嘛啊。我怎么讲到这里来呢？我要讲的是他在选这个陪审团的时候呢，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你不能太重情而忽略了理，你也不能太重理而没有人情，所以那个理想是非常好的，情跟理跟法。好，那法官就是那个就是法在这里，你是不能你绝对不能说因为情跟理就这个法是不动的。好，那情跟理呢就由这个陪审团 一直听一直听、啊、包括证人听证各方面的。那所以他们在选这个陪审团的团员的时候呢，他们的问题非常犀利，而且非常注重，就是到时候你的情跟你的理能不能跟法合作。啊、昨天我就有这样的一个，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见识啊，在那里其实我心里面的学习也是很多，但是就是人很累了哈、啊。那我一直要想办法，不管我回答什么，每个人都要被问的哈、啊，我都要回答，就是我能脱身啊，这是所以刚才刘先生被选上，我是不想被选上的哈、啊。好，那有没有可能一个眼光昏花的人，一个心理是看不清楚的人，这个我们讲就是罪人哈、啊。然后呢，这个思想是虚妄的人，就他自己被骗或他自己骗自己都不知道的人，能够在情跟理上能够清清楚楚，我想法官跟律师都不期待，他们知道，他们不期待，那他们只能尽量的把一些会干扰的因素把它铲除掉。好，那么现在要回到我们今天的故事。我刚才说神看人不是看有好人有坏人，神的眼光是看哪一个是义人。什么叫义人？因信称义。因为在你认为了再好的人，他当他没有神的时候，他绝对是有他昏暗的地方，有他虚妄的地方，他的思想他的看法。那所以呢，一个神的儿女哈，当我们看人的时候，如果你认识神，你从神的伟大的工作，然后去体会捉摸神的心意，其实最好的体会是什么？是他对我对你的带领，那是最大的体会。他的心意你就知道，在神的眼中不是谁好谁坏，所以他说他没有偏见的，他不会因为这个人的行为怎么样，或那个人的背景怎么样，他就有偏见，不会的。但是他唯一的标准就一个，有没有信耶稣，有没有信任只有耶稣是我们得到永生回家的道路。哇，神真是他把它简化了。好，他没有像以色列人那个法利赛人有没有一条两三百条的条例啊，要把你围在一个篱笆一直说到一个地步呢，帮你 check 哈、啊、看有没有都做到了啊。问题是还是做不到，越糟糕、啊、那个法只有让人更会钻法律漏洞、啊、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用这样的眼光哈、啊、请我们用这样的眼光，义人跟恶人是在神在圣经里面的定义是说没有神的人，有没有有一群人说，哎呀，耶稣我奉你的名做什么，我做的很多工作，我服侍你。耶稣说，对不起，我不认识你。什么意思？你跟我没有关系。所以只有一条路啊。所以现在我们用这个眼光，义人跟恶人或者是不义的没有神的人来看这个故事，而不是好人跟坏人。如果我们用以前看戏剧看电影啊，然后到最后恶人都被杀光了，然后大快人心这样的眼光来看圣经里面的记事的话，那我们会迷路。大卫是好人吗？大卫所做的行为比扫罗恶劣多少？杀人、奸淫、欺骗、用计谋杀人。扫罗有吗？没有。扫罗只有一个心里面那个嫉妒，心里面那个过不去，那个心的私欲就在这里。所以如果你要用我们的原来的善恶来说，哎呀，他这个人很好，他做了很多好事的话，那我们会迷路，我们真的会迷路。我讲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好好每一个人都顺利的回家。刚才妈咪讲的，我们到天上相聚，好，这个是神的本意，所以才差遣耶稣到我们当中来，为我们预备了一条道路。好，好，那么今天的故事的主角大力拉，记得哦，不要想说哦，大力拉那个妖精那个坏女人啊，不是好坏的问题啊。所以请我们注意到，我用大力拉的例子呢，是要让我们看到大力拉具备了所有女人的特长，所有神给女人的一些 他的这个能耐。哈，我一开始给你们一个主题经节哈，在这个这个下面。哈，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利，他的灯终夜不灭。好，这里有两个重点，一个是他这个女人的感觉哈，直觉或女人的判断或女人的眼光或女人的目标呢，他在这个利益上面，利益不是不一定都不好的哦，好，不是呢唯利是图的就不好了哈。但是如果只有放在利上面，我们会称一称说，哎，这个比较有利益啊，那个比较会吃亏，我们都会这样，对不对？你买东西都会比较说这个一磅多少，那一磅多少，然后它有没有新鲜，这个就是利益。这个呢，女人最会，就是有这种功夫，也有这种锐视哈，就是这种锐觉。所以呢，我常常也会跟弟兄讲说，有时候姊妹们哈，妻子们的一些看法，你们要拿来做参考。当然不是听妻子的，我不认同丈夫听妻子的哈，他说了算，不是这样。但是呢，要拿来做你的好像秘书一样做一个参考，因为他们的那些很锐利的眼光跟想法很细腻，所以这是我们身为妇女的神给我们的第一个，我们的眼光我们的直觉非常细腻，非常锐，非常敏锐啊。男人有时候比较钝啊，好，可是他们很容易受骗啊，很容易就会，因为他们就一条就很直直的。第二句话，这个他是在指女人哈，因为你如果知道那个箴言三十一章，他的灯终夜不灭，这个让你想到什么？好，我们请来一个人告诉我，一个女人家里的灯终夜不灭代表什么？这个如果是我家，徐牧师会起来把灯关掉。
很勤劳。
勤劳。哎，还有没有人给一点形容词？勤劳。勤劳到晚上都不睡觉，是吧？他，我想那时候他不是在看什么手机啦，不是在听什么那个哈，不是娱乐。因为如果你看前后的话，你就晓得啊，他所经营的，他在经营。还有吗？
哎，这个家吧。
啊，对不起，我要把我的，
哎呀，这个家，
爱这个家，爱这个家，
爱这个家，爱这个家。对不起啊，刚才我声音很小哈，那个爱这个家，好的，好，是。他心里面很专注的爱这个家，为这个家在付出，很好，非常好。还有吗？
这个家是兴旺的。
这个家有一个女人是兴旺的，是的。谢谢你，傅妈妈帮我把女人的这个价值跟那个特性哈，帮我讲出来。是的，她有爱，她有家里面的一盏灯在那里，就是工作了，灯代表工作。谁告诉我这个？如果再指一个妇女的话，她的特质是什么？
我这个，这个家还是她是这个家的榜样，就下一代的孩子们都要想妈妈这样子。
嗯哼，嗯哼，好，好，她是榜样哈。我现在讲的很好，这个都对啊。她在家里面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是使大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了，说一开始我曾经给你们金姐说。丈夫的利益，好，有了这个妻子就什么都不缺少利益，好。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女人的内在有一个什么样的特质，我要让她看到神给我们都有这种特质啊，就是只要是女人，其实这个箴言三十一章不是在告诉我们我有没有这样做，我没有这样做，告诉我们说神所创造的女人有这一些里面的特质，她有这种本钱哦，啊，她有这种能耐哦。好，有没有谁告诉我这个女人的特质是什么？
坚持。
我讲的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才德，
才跟德。
夫人，
她有才有德，是的，好的，好，谢谢。还有刚才那个谁讲什么？坚持，
我想坚持，因为
坚持这是一个德性，对不对？好，那才的话，应该讲是从生出来的啦，好，就天生的，对，这个就是神造你的一个本能，好。那德的话，
德怎么样？
是，就是刚才讲坚持就是德了，对，才跟德，对对啊，兼具啊，才德兼具，
德是要培养的，
对对，要让他发挥出来，要让他继续的成长，是的，他有那个基因就对了，好， 所以刚才有提到他有一种坚持，不但坚持而已哦，可以到怎么样，可以到这种坚持哈，还不是只有一个理念上而已啊，他还付出行动，好像非去拿到那个利益不行啊，你怎么样来形容这个比较好？
操劳，
操劳哈，他愿意操劳，他愿意舍去他的啊，就是他愿意操劳，是他可以操劳，女人可以操劳，是的。但是请我们姊妹们啊，不要期待你的弟兄跟你一样操劳好吗？因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被造的一个本能啊，他们很需要很多时候放松，因为他们在用的这个，像我昨天我就看那个在那个陪审团这里面的经历哈，我就想说哎呦，还好我不是一个法官，那个法官坐在那百无能耐的，他把一生听了多少这种过程哈，这个刚开始光是选一个陪审团就要一天，接下来证人律师的辩护要一天，所以这个案子他决定要用三天来完成。好，好，还有吗？
这个毅力也是很重要，
毅力哈。啊，坚持
毅力
德性啊，其实这个都是正面的德性。一个人可以吃苦耐劳，可以坚持，而且他很有目标，对不对？好，当他所觉哦，他觉得这个有利，这里没有说他的丈夫规定要做什么，没有啊，我们家没有你赚钱不行，我们家孩子一定要你去啊帮忙啊。不是这样，他觉得有利的，那他丈夫也容许他了啊。我刚才说，如果这是我家先生的话，第一个他不太喜欢我这个叫什么熬夜，从我是一个夜猫子哈。然后一开始跟他结婚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说不要再睡了哈，因为我跟他的完全不一样，他是那个农家嘛，很早就起来，太阳还没有，到现在还是一样。还没有生出来他就起来了，那我知道睡到，他说要睡到这个太阳晒屁股的啊呀，所以呢我可能没有这个特性，没有被发展出来了，我应该有了哈，但是呢没有被训练出来哈，是的，这个是要训练的，是要成长的。好，那么现在我们讨论的这一句话之后，请你有一个深深的意念，说神造我身为一个女人，我是有这样子的能耐的，不是你赚来的哦，不是你比人家聪明，而是我们都有这样的能耐。这样的能耐如果放在这个福气的这一面的时候，刚才有人说这个家是很有福的啊，因为有这个女人使这个家很兴旺啊。如果放在这个方面的时候，就是神的心意。但是如果走在咒诅的路上，就是已经在罪的下面，在这个罪的律下面的时候，那就会变成一个让我们觉得说很遗憾的悲剧啊。当然大力拉可能那个时候不觉得他是面对一个悲剧了哈、啊。我跟你讲，我不是在这里讨论谁好谁坏哈、啊。好，所以请我们把我们的原来对大力拉的看法先把它放开一下啊。其实这个故事的当中的内涵呢，我觉得只有一个症结。我刚才说会迷路就在这里哈，人常常把爱情跟面包拿来比较，是吗？好像爱情跟面包刚开始希望都有，后来发现呢，不能两者兼得的时候，就会偏向爱情或偏向面包。这两个主角，参孙跟大力拉，参孙是一个极度追求或猎取爱情的人，参孙。如果你去看，我今天不讲他的故事，我又不讲，我在讲弟兄哈，所以你可以从这个士师记的前面哈，我今天看十六章，你可以翻开你的圣经十六章，士师记十六章，你往前面看，你就看到他的故事哈。他是一种以爱情来游戏人生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以为他是一个士师，对不对？他是被神拣选的士师，还没有出生神就有他的美意在那里。 他同样的，我们最近常讲都是一些妇女们不能生育，但是当他一生的时候都有神的命定，等于说我们生孩子有神很终极的很神圣的，不是只有地上完成他的要升学，然后有了学历，然后找到好工作，成家，生了儿女，然后就渐渐跟我做我们同样的过我们同样的日子，就开始领退休金，然后就开始等着我不用再讲了哈。神的心意不是这样子的。神用这几个不能生育的人给我们看到什么？看到说每一个孩子一出生都有神自己很特定的心意在那里。光是看到这个孩子的成长，出生成长到现在啊，我们不能眼睛不能只有盯在他能不能娶到一个什么，嫁到一个什么，或者是找到一个什么工作，他有没有房子，好的房子，不是只有这样子。神有他很神圣的使命在孩子的身上，可是当我们在咒诅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迷失了。所以呢，刚才我说过，如果我们一定要在爱情跟面包之间两边去拉锯的话，那我们就是一个价值错乱的一个方向。爱情跟面包它根本就不是一条路的，根本不能拿来比的。神讲到爱跟面包就讲我们的生活了，我们的生存。好，在我们当中哈，我常常听到一些我们经过文革也好，经过很苦的过去的，在中国很苦的那些过去的这个生命故事的时候，很多很多哈。我从我开始在中国走动的时候，我就听到很多很多这些故事，我就想说，如果那是我，早就没了，我觉得我过不了的啊。可是我看到大家不但在中国听到看到他们挺过来了，然后呢到美国来听到很多以前多苦了，到美国包括刚才那个黄姊妹也是哈，能够在这里好像就在这种新鲜的空气，然后温暖的阳光下面，然后也有跟儿女在一起的，就这样过着一个温饱而且比较健全的生活的时候，你想这是谁在养我们啊？我们有一句台语的话齁，我想这当中那个谁一定知道，那个驸马一定知道，一枝草一点露，一根草就有一点露。等于说我们的生存，我们活下来，其实我们够不够的问题，有没有的问题，不在于多少。可是我们现在对于物质的东西却把眼光放在多少上面。然后爱情呢，我们都需要爱情，我们对爱一定有很被触动的地方。爱情不在于有没有，在于什么？在于有没有完全，有没有满。如果没有满的爱情，我告诉你就是会出问题的爱情。那你说你在哪里找到一个可以让你满足的爱情？如果有的话请举手一下。可是当我们有这种迷路的迷失或者价值错乱的时候呢，常常就在爱情跟面包当中自己在那边挣扎。我是要爱情，可是我就没有面包，就刚开始呢爱情很吸引人。刚才我再讲一次哈，在神的眼光里面，心意里面，爱情是要完全，爱情是很神圣的，爱的一个完全。刚才妈咪提到惧怕，圣经说当我们在爱里完全的时候，惧怕就被挪去了。很多人就是因为没有满，所以呢就很怕，怕这个怕那个，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当两者好像有这种有拉锯，或者是有彼此不能兼得的时候，我们就会趋向怎么样，看得见的抓得到的越来就越实际了，就面包就是食物了哈，可以这样讲，我们的生存啊，物质的。那我要告诉大家，这是一个价值错乱的 会迷路的地方。爱情跟面包根本就不用打仗，在神的心意里面，爱情是神一个最神圣，他要自己来成全的。你要满起来了，你要满起来哈，你要满满的，而不是一点点的遗憾，一丝丝的啊不满，不是这样的，是完全是满的。那我现在不是要告诉你怎么得到这个爱情哈，但是我要给你一个冲击，思考的冲击。如果你是那个只追求爱情的人，你会迷路。如果你一直在你的面包食物物质上面一直在算的时候，你也会迷路。如果你爱情跟面包都让你没有啊无后顾之忧，那爱情只有 70%， 面包呢也过于你所需要的，那么你也会迷路。这是我的讲这一课的一个前提，这是我的方向啊。那当然你不一定会认同，好，那我们把这一课就往下看了哈。在这里呢，第五节哈啊，我们这样好不好？我们请刘磊帮我们念一下。
嗯，四世纪十六章第五节，非利士人的首领上去见那妇人，对他说：“求你宽哄参孙，探探他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我们用何法能胜他？捆绑克制他，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色克勒银子。大利拉对参孙说：“求你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当用何法捆绑克制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7条未干的青绳子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于是非利士人的首领拿了7条未干的青绳子交给妇人，他就用绳子捆绑参孙。有人预先埋伏在妇人的内室里。妇人说：“参孙呐、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就挣断绳子，如挣断金火的麻线一般。这样，他力气的根由，人还是不知道。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言。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人若用没有死用过的新绳捆绑我，我就软弱像别人一样。”大利拉就用新绳捆绑他，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有人预先埋伏在内室里，参孙将臂上的绳挣断了，如挣断一条线一样。大利拉对参孙说：“你到如今还是欺哄我，向我说谎言，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参孙回答说：“你若将我头上7条发臼与尾线同织就可以了。”于是大利拉将他的发臼与尾线同织，用橛子钉住，对他说：“参孙啊，非利士人拿你来了。”参孙从睡中醒来，将机上的橛子和尾线一起都拔出来了。大利拉对参孙说：“你既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你这三次欺哄我，没有告诉我你因何有这么大的力气。”
第十六节，
大利拉天天用话催逼他，甚至他心里烦闷要死。
有什么感想呢？对这个故事，对这个事情的发生哈，这个参孙呢，我刚才说他是游戏人生的态度啊。那对他特别有兴趣的是什么？喜欢讲谜语，而且呢，他很有创意性。好，当一个人追求爱情的时候呢，他就很感性，所以你会看到他对大利拉的那个他所爱的这个大利拉哈，他爱这个大利拉，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哈。那他不是他的第一个女人。前面的故事你们自己去看好了。娶妻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变故，所以呢，使他呢就是这样，他就一直这样玩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会看到参孙的特性，他以此为怎么样为乐啊？哎，我把你骗啦、啊！你看啊，你相信我把你骗啦、啊？还有他的这个很会给他这个点子哈。刚开始说绑哪里，一个是还没有绑过的绳子哈，就这样哈。好，那我们就稍微有一点点对这个追求爱情的参孙有一个印象了。好，他是很不实际的，可以这样讲好不好？人家都跟他讲说告诉我怎么捆绑你，都已经讲那么清楚了，然后这个参孙呢乐此不疲的要去戏耍他，他是个戏耍的人生啊。那我们把眼光拿到这个大利拉这个妇女来啊。好，首先 我们看到大力拉是一个被金钱所动的女人，这个参孙那么爱她，她知道吗？她知道。她后面说，你说你爱我，你这样子骗我，怎么跟我同心啊？这个是大力拉讲的，对不对？她知道。可是不管怎么样，在这个大力拉的心里面，刚才我们提到那个利益，他觉得真正的利益在哪里？就是钱，应该是金子的。那个时候他们是用金子来那个金银来算哈。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五节的地方呢，这个非利士人的首领，因为参孙常常去惹非利士人，神命定参孙是要保护他的族人，没有错，他就是要来面对这个敌人非利士人的。然后呢根本都还没有做什么誓师的这个执行那个任务之前，他就到处去惹人家，就是游戏，就是一直在游戏，以至于非利士人受不了了。然后非利士人看到这个参孙的弱点，爱情是他的弱点，爱嘛，应该讲情欲吧，爱跟情哈，情欲，对。然后呢就找到这个他所爱的女人，叫做大力拉。那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一个咒诅里面的迷路，路迷掉了，怎么样呢？以为我们可以侍奉两个主。所以我说爱情跟面包拿来做你的人生价值的话，我们就大错特错了。爱情是神要成全的，面包是神要赐予的，如果没有他给的雨水春风秋雨，如果没有他给的四季，如果他没有创造种子，我们哪来面包呢？如果他没有让各种才能的都有，有人就能够种植，有人就能够做这个，我们哪来能够生活呢？所以这里告诉我，我给你们一个金结，就是不要在爱情跟面包里面迷路了，走回来。怎么走回来？只有侍奉一个，不会让我们虚晃，不会让我们眼花缭乱的，不会让我们走很多冤枉路还在绕的那一条路。好，就从这里开始，爱情跟面包的这个彼此的这个对抗啊，或拉锯了，它本来就不应该，本来就是不是一个东西来比的啦，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人会把这个爱情跟面包比在一起，实在是愚蠢到极点。这是我的，当我认识神之后，我自己的一个结论，就是自己在做什么自己都不知道。我们要追求的是真理，是那个道。我有没有上那个道？然后我的生命里面，神负责来成全、完全满足他要我满足的爱情。神是爱。面包的话，圣经说，连那个麻雀，神都喂养他们。麻雀值多少啊？以前很穷的人用麻雀来做给神的礼物了，有了哈，但是值不了几分钱，可是神都喂养他们，何况是我们比麻雀更贵重。我不是说我们不要生活，我不是说我们不能追求，我们不能力争生存，不是的。但是问题是我们做不了主。好，那么从这一点开始往下面就更错乱了。在这里呢有一个我叫做，我一直要想说有一个怎么样的词句会比较中性哈，不是有负面的哈。这个其实本来这个应该都像爱情跟面包都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不是要去轻视它。那么责人跟量级呢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好，那刚才我们听到这个大力拉的这个过程哈，第一次为了那个钱，为了那个利益，他就要捞这个要去把这个参孙的这个秘密把它挖出来，好，为的是钱。 那他也知道非利士人要杀他。结果呢，我们就看到第一次没有成功。他真的是不了解参孙了，他很喜欢玩耍，他很喜欢用一个谜语，然后自己好像很有乐子这样的哈，所以把那四把那个非利士人耍的真是把他们惹怒了哈。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十节哈，刚才我们念的第十节哈，没有成功，钱拿不到。大力大对参孙说：“你欺哄我，向我说谎。”现在求你告诉我当用何法捆绑你，捆绑你哈、啊，他还是很乐于再出主意给他。其实大力大的话没有错，欺哄是参孙在欺哄，不是大力拉在欺哄。大力拉他很光明正大的是，我要一个理由，我要一个方法可以捆绑你。那身为大力拉，他对他的丈夫抗议说：“你欺哄我，这有错吗？”那他应该还不是丈夫了，只是一个女人哈、啊，爱他的一个男人哈、啊，不能讲丈夫啊，对不起。参孙真的是欺哄他，大力拉没有欺哄，他说：“我要捆绑你。啊”好，接下来呢，他在指责这个参孙：“你不应该欺哄我。”我们常对我们的孩子这样讲，不要骗我啊，你要诚实。可是问题是呢，我们有一种特性，我们很容易看到别人不诚实的地方，很容易抓到别人的辫子，可是我们的辫子在后面我们就不抓，等意思说我会宽容我自己，责人谅己啊，我没有不好的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呢，如果我们用责备别人这样一个一个去看，一个一个去抓人家的钉，人家的缺点的时候，用这样来苛待自己，用这样来看自己的话，我告诉你，我们就别活了。我们会充满极多的罪恶感，充满极多的自卑感。但是呢，这个是女人的一个特质。即使我现在要不到，我受辖制了，但是呢，我还是可以为我自己呢找到一个有利的方向，我一定要找出一个我对我这个是女人一个坚韧的一个特性。好，那她首先她需要宽待自己啊。圣经说爱人如己，等说我们也要知道怎么爱自己。那其实呢，被神饶恕跟我自己要接受饶恕来原谅我自己，这是一个好的事情。神对我们的方法也不是抓着我们的辫子不放的，那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是这样。但是要走在正道上，不能就在滑路上一直滑下去了，就走向这个灭亡了，走向悲剧了。好，那么为什么会有这种问题呢？这个就是圣经讲的良心失调，人的良心失调了。本来这个在看人家对不对，昨天我讲的说的这个在法院里面呢，他有情有理有法。那么那个法呢，就像我们的良心，好像一个秤子，一个天平在那里。那么这个天平呢要准，所以如果要准的话，你就可以秤出来，哎，少多少啊，还要多多少，对不对？有一个标准在那里。可是问题是我们良心的秤子呢，已经这里说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落罐了一般。好，我刚才说大力拉并没有说谎，并没有欺哄，他很直接跟参孙讲，这一点是参孙在骗他，不是他骗大参孙。可是这里说说谎之人的假冒，这是我们不能试透自己的地方，我们有很多假冒。当大力拉接受参孙亲近他的时候，我相信他对他的那个爱的假冒一定是有的。后面你从他的谈话还是一样，你不是要爱我吗？你不是说那这样怎么跟我同心呢？他没有一开始就说参孙啊，我宁可要钱，你给我钱。他可以跟你的参孙要，我想参孙也想尽办法去把那些金子拿来给他。他没有跟参孙要，他就一个假冒的方式来接受参孙的 这种所谓的爱情。这个是一个迷路里面、迷失里面，或者是这个咒诅、罪的咒诅里面的一个黑暗面。我们会在黑暗里面去指责对方的黑暗、对方的错误，可是我们自己不晓得我们在哪里。虽然这个故事的情节告诉我们的，至少我们看到的，我们看到是大力拉并没有说谎，可是他有一个假冒的心。这个是一个诡诈的地方，人是在咒诅里面就是这样，自己都不自觉的。他可以觉得利益，他可以看到利益，可是呢看不到自己心里面的假冒。那耶稣降生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这个问题，好让我们能够清晰看到说，哦，原来正道是这样走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良知呢就是已经被热铁烙惯了。我们看这些细节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好笑，对不对？哎呀，参孙你笨到这种情况。然后你看到大利亚说，你想说，哎呀，你真是我们讲怎么讲呢？怎么形容这个大利拉的这个特性呢？怎么说比较好？我想不出来一个形容词哈。一次再一次的，我们刚讲他好坚韧哦，穷追不舍的。后来我给你一个词叫做贯彻始终哈，他不放，他抓住了他要的绝对不放，这是女人的坚韧。因为他要的是面包，他不要爱情。那这种当你有两种心意的时候，你就会进入这种良心，就会那个秤就会不准了。好，那我们看第三个良心失表之后，我们看第三个，我们请换到第三个哈。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看到的这个女人的特性啊，贯彻始终，一心一意。我们的一心一意是有对象的，没有错，这是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贞洁哈。圣经形容我们是基督的心腹，那个就是要一心一意，如始而终，归一而终。但是当我们迷路的时候，我们的心思是昏暗的，眼光是昏暗的，心思是虚晃的时候，刚才讲到虚晃咯，有假冒啊，有那个，那我们就会怎么样？这个贯彻始终一心一意呢，我们就会就是刚才讲的有两个心意啊。好，但是这个贯彻始终或者是非常坚韧的意志呢，是女人的一个特质。比如说第四章说良心上，它是一步一步的哦。良心上刚开始贪，你追求的是一个本来就是你根本就不用追求，够了就好的。可是呢他就在这里就已经偏了，然后就变成是良心的问题。接下来呢放纵私欲，这个良心一偏的时候呢，欲望越来越大，然后贪行种种的误会，这个不是神造人的本意，人会变成这样子，因为我们在罪的咒诅之下，跟罪就离不开了。那最后呢刚才我们已经念到16节了哈，又一次，这次呢刚才我们听到那个圣经讲的说，你不与我同心，怎么说你爱我呢？我们常常会对我们的丈夫有这样的说法，对不对？你说你爱我，那为什么不回来吃饭呢？为什么你宁可去做你的公事，而不回来跟我多一点时间呢？这个不是女人常常很喜欢要的吗？是不是？那事实上，女人真的是，因为你在追求的基本上女人。我这样讲好像我不是女人，我也是女人哈。我们是很能欣赏，很能享受那种爱的满足感的。所以他用这个来告诉，用这个就是刚好他用对词句了， 也用对方法来面对参孙，你不是爱我吗？意思是说，你不是要我的爱吗？那爱就要同心啊，我要捆绑你就要让我捆绑啊，我想杀人命你就要让我置你于死地啊。人可以昏暗到这个地步，你知道吗？参孙还是继续跟他玩耍戏耍。这一句话打动了参孙的心。当然了，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很烦了 啊，心里很烦闷，常常这样来催我。但是我是觉得这一句话就是参孙喜欢听的。是啊，我爱你啊，我要跟你同心。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大力拉要拿的钱就可以拿到了，要拿的利益就可以拿到了。所以在这里我提到女人有一种能耐叫做以柔克刚。我们常常在说夫妻之间姊妹们温柔。温柔从哪里来？从里面的安静，里面的安息，从智慧而来，智慧里面就会有温柔。啊，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特性是在咒诅的这样的一个之下的话，那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出现。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已经不觉得羞耻了，假冒也好，说谎也好，这个根本就是皮了，就是根本就没有感觉了。你们有没有这种管那个哈，当你一麻痹的时候呢，你没有感觉了。有时候你的那个你去弄牙齿哈，那医生打麻药，你出来的时候那个麻药还没有退的时候，你牙齿咬到你的舌头你都不知道，还流血，对不对？有时候我曾经有一次就这样出来，那个舌头流血了，后来哦，因为我的麻药我咬出咬到流血，我自己都不知道。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这些特性是神给女人的，可以说是特质，给我们的能耐，让我们知道什么有利，什么有益，让我们可以执着的，但是我们并不见得折善固执哈，因为这里面没有善，没有良善，我们很执着，很坚韧的，很顽强的，要去达到我们的目标，这个是女人的特性。那么下一次我们要讲一个成全性的女人，每一次讲到成全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有神，心中有神，而且是已经回归的路，才会有一个成全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好吗？